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8号周三，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走势情况。今天呢，标普500和道指是全线收低的一个态势。此前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和伊朗战争的这个临时协议呢现在结束了，川普发表相关言论呢，油价就跳涨了，那市场呢就很担心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破裂。布兰特原油期货收涨了 5.2%，美债的殖利率也同步走高了。川普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的峰会上表示，他无意和伊朗进一步的谈判了，并且警告呢，华府可能在周三晚间，就是今天晚上发动更多的攻击。具体的指数方面，今天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576.76点，跌幅为1.09%，收于52,348.3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51.96点，涨幅为0.2%，收于25,870.65点。S&P500的指数是下跌21.14点，跌幅为0.28%，收于7,482.71点。而费半的指数今天是上涨了2.23%啊，总体呢是上涨274.45点，收于12,574.97点。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8063元，现货黄金跌了0.73%，报于4,076.31美元每盎司，白银也跌了2.83%，报于58.2985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今天也是跌了3.52%，现货的钯金跌了3.84%。再来看一下明星个股方面， Meta 今天是跌了2.02%，报于603.12%，亚马逊跌0.96%，报于243.62%，苹果涨0.88%，报于313.39%，微软跌1.41%，报于383.34%，而 Alphabet 今天是跌1.35%的，报于358.71%，特斯拉跌2.23%，报于393.93%，英伟达今天是涨3.65%，报于204.12%，而英特尔今天是跌了0.14%，报于110.24%。那么今天让整个股市包括让全球都很担心的就是美伊的关系啊。那么今天呢，美国是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美军已经根据总统的指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呢就是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声明称，美方正在就伊朗近期对国际水道、商船和民用船员的无端侵略进行追究责任。中央司令部同日又发表了一个文章说，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艘的美国海军的军舰在中东海域进行巡逻了，并称上月美军的军舰和飞机曾经以紧密的编队穿越过阿拉伯海，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空袭发生后，伊朗多家官方及半官方的媒体报道称，伊朗的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法尔斯通讯社称，南部的港口城市叫做恰巴哈尔库纳拉克，以及西部的海湾港口城市布什尔均发生了爆炸。布什尔呢是伊朗唯一商用核电厂的所在地，而且呢它临近重要的石油出口的枢纽叫做哈尔克岛。伊朗的通讯社也报告了叫做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停电了，事件呢仍在调查当中。梅尔通讯社则称，南部城市叫做贾斯克和周边的地区也传出了多声的巨响。 伊朗革命卫队周三在他的 Telegram 账号援引了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伊朗的武装部队也将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伊朗又誓言报复了啊！现在呢，中东局势依然是不明朗，美方也不排除进一步的行动。一名美国的官员向 CNN 透露，现在呢，伊朗局势仍在快速的变化当中，美军除了已经宣布空袭外，不排除后续要追加行动。该官员表示说，此轮打击目标为的是可能用于攻击美国资产，比如说航母啊、等等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防止伊朗这边的一个打击，同时呢也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航运构成威胁的目标，所以呢美军参与了此次行动。但是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目前是以防御为主的，但如果美方恢复对伊朗的封锁行动，这个舰艇呢也可能执行海峡的监控和封锁任务。官员称，事态要看事态的发展，反正不排除美军要进一步发动空袭的可能。那么根据央视新闻啊当的一个报道说，伊朗的当地时间7月9号的凌晨，那伊朗的叫努尔新闻网援引了一名伊朗军方人士的消息人士的一个报告，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呢，可能会在未来的就是时间内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这个经济圈大家都很关注的另一条新闻，就是美联储的这个会议记录。美国的美联储周三公布了6月16号到1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这也是新任的主持叫凯文沃什上任后主持的首次会议。最终呢，与会的官员是一致同意将联邦资金的利率目标维持在3.5%到3.75%不变。相关的会议记录显示，尽管呢少数官员一度主张当月就应该立即的升息，但是呢整体的讨论还是偏向于平衡的。官员普遍认为说，物价的稳定面临的上行风险仍然偏高，而就业市场的下行呢已经略为缓解了，因此会后声明再度强调要就致力于压抑通膨。多数官员认为，如果通膨持续维持在是持续朝着2%的目标再回落的话，那美联储呢就有望维持现行的利率，甚至会逐步的降息。但如果像 AI 相关的需求啊、能源价格以及关税的因素在持续推升物价的话，那进一步紧缩的政策将符合合理的选项。会议记录也显示了凯文沃什呢在力推沟通改革获得多数官员的支持，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到美联储会后的声明现在变得更加的简明扼要了，并且完全移除了暗示未来利率走向的一些前瞻指引，改用了更具弹性的一个表述，来避免市场过度的解读美联储对未来政策路径的一个承诺。根据最新的利率点阵图表示，18位参与决策的官员中有3个人预计年内至少可以再升息一码，就是25个基点，其中呢6人预计会升息2码以上，其中呢还有9个人预估利率会维持平衡或者是下调的态势。那么凯文沃什本人他延续一贯的立场啊，没有提交个人的一个利率预测。那么现在通膨数据是为相关的经济政策添上了一把这个不确定性啊，而中东的局势也持续的在增添变数。会后公布了5月核心通胀 这个指标压力显示，这个美联储偏好的 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了 4.1%、也创下了2023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核心的 PCE 呢，年增率也升到了 3.4%， 也显示通膨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能源这个区域了。与此同时呢，中东的情势是反复不定啊。现在美伊停火一度缓解了油价，但最近呢，随着又开始有冲突了，然后这个油价又开始飘忽不定了。那么美联储的官员仍然预期今年剩余的时间，美国的经济会维持稳健的成长，劳动力市场没有见明显的薪资推动型的通膨迹象。市场后续将会关注在7月14号公布的6月份的 CPI 的一个数据，以及凯文沃什同日赴国会作证的内容，借此来研判下一步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带大家刷新一组咱们湾区本地的新闻资讯。日前呢，圣荷西警方正在寻求公众的一个协助，追查两起涉嫌盗走越南传统公园纪念雕像的嫌犯。警方表示，这座约9英尺高的南越士兵的雕像在6月21号凌晨4点到4点半之间，从凯利公园啊，就是 Kelly Park 之内被盗了。当天下午约3点30分，警方呢在胶囊西步道附近280洲际公路旁的河床上找到了这尊雕像。这座南越士兵雕像和一座美军士兵雕像共同组成感谢美国，就是 Thank you America 纪念碑，用于向越战期间和南越军队并肩作战的美军士兵来致敬。那么警方的调查发现呢，说嫌犯作案时疑似使用了一辆商业卡车，而这辆车呢已经在6月18号在 Monterey 路的一处商业地点被曝尸了。目前呢，两名嫌犯仍然在逃逸，身份也没有确认。警方呼吁任何认出嫌犯、目击案件经过或者是掌握相关线索的民众，都可以联系负责此案的圣荷西警局侦探科布，他的电话是408-277-4521。当然，如果说您能提供相关的线索，你也可以发信息上来，我们会将信息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我们关注另一则新闻，旧金山推进一项允许开设大麻咖啡馆的提案。周二，旧金山市议会以7-4的投票通过一项条例初审，计划允许大麻消费场所仿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咖啡馆经营模式啊，提供食品、非酒精饮料以及现场的娱乐活动。如果下周二最终表决通过的话，这个新规将适用于现有的大麻消费。该提案由市议员叫曼德尔曼提出，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改善合法大麻产业的经营困境，并且吸引更多的游客，推动旧金山的经济复苏。部分业者表示，希望打造又能合法消费大麻，又能同时提供咖啡、轻食和社交空间的场所，让顾客无需在家中或者街头来吸食大麻。不过呢，反对者也担忧公共卫生风险。市议员梅尔加则认为，允许室内吸食大麻有违公共健康的目标。美国非吸烟者权益基金会也批评说，这个措施可能会让员工、音乐人和喜剧演员长期暴露在室内烟雾之中，危害他们的健康。不知道咱们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您支持这条法案吗？您支持在这个旧金山允许大麻消费场所仿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变成一个大麻咖啡馆的经营模式吗？您支持这个提案，您扣一；不支持扣二啊。包括您也可以备注出不支持的理由，我们也想听听咱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看法。欢迎您将这一条您的看法发送到我们的961961短信平台，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让我们看到您的声音。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也很重要，奥克兰呢批准封闭道路来打击性交易犯罪。周二晚间，奥克兰市议会批准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试点计划，将通过限制车辆进入该市的国际大道沿线的部分分支道路，来打击该区域内的卖淫和性交易的活动。根据这个方案，车辆将禁止从国际大道转入第9、第10和第11大道，以减少嫖客利用这些道路分支来招揽性工作者及躲避警方的巡逻。不过呢，车辆仍然可以通过东15街进入上述的道路。这个决定呢，在社区中也引发了一些分歧，包括当地居民和企业主在内的反对者认为切断车辆通行会赶走顾客。批评人士也指出，这个计划呀将扰乱社区的生活，并且影响封路区域内的13家汽车的维修店。然而支持者则表示，即使不知道这项试点计划是否奏效，它仍然值得试一试。支持者强调，市政府同时也致力于确保将资源和支持服务提供给性交易受害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湾区的 Alphabet 旗下的自驾计程车公司 Waymo 啊。那么 Waymo 近期宣布，未来几周呢将在美国的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佛州的坦帕以及丹佛等4座城市陆续的推出全自动的无人驾驶轿车服务，持续加快它的全美扩张的步伐，并且呢要进一步的巩固它在 Robotaxi 这个市场的领先地位。其实 Waymo 呢早在2025年就公布了上述扩张计划了，目前它也是在美国超过10座城市运营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个企业，也是美国在 Robotaxi 这个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从业者之一。目前像特斯拉包括亚马逊旗下的叫 ZoomX 均就是积极的拓展自己的自驾车这个版图，但是呢他们都没有 Waymo 做的这么大。根据 Waymo 向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资料，截至今年的5月，公司已经在美国部署了约4000辆 Robotaxi 搭载第5代以及第6代自动驾驶系统，也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商业化自驾车队伍之一。而且今年的2月份， Waymo 还完成了$160亿的募资，资金的主要来源呢是他的母公司 Alphabet 和其他的一些投资人，将用于扩大车队技术的推动以及拓展新市场。同时 Waymo 也计划在今年的稍晚正式进军英国的伦敦，将是公司首个海外的市场，也象征着自驾车的计程车业务开始走向国际化了。不过呢，也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啊，随着车队规模快速的扩张， Waymo 呢也面临着更多营运的挑战了。近期美国部分地区遭遇了极端的天气，部分的 Waymo 车辆曾经驶入过积水的路段。另外呢，在美国的国庆日活动期间，旧金山的多辆 Waymo 自驾车呢因为交通的堵塞而长时间的滞留，最终他们的电力耗尽无法行驶，另有车辆被拍到驶入了释放烟火的区域，也引发了外界对自驾车系统应变能力的一个担忧。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关注一下之前的 OpenAI 纵火案。周三，一名被指控针对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位于旧金山住所及公司总部进行破坏的男子出庭参加了一场案情进展听证会。这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20岁男子叫做莫雷诺·加马，目前呢，他仍然被羁押，面临着联邦和州级的指控，其中包括谋杀未遂和纵火罪。在周三的听证会上，法庭收到了一份精神健康的评估报告，认为被告符合精神健康分流条件。不过呢，辩护律师则表示说，辩方目前不会申请这一流程，并称被告需要接受治疗，而不是继续被关押。 检方指控说莫雷诺加马呢在四月十号的时候凌晨向奥特曼位于旧金山住宅的大门投掷了爆炸装置，随后呢又前往了 OpenAI 的总部，试图要破坏他们总部的大楼。现场监控录像记录了他作案的过程。辩方则认为检方对案件的事实描述过于简单化，案件真相将在后续审理中进一步的澄清。刚刚刷新了一下我们的短信后台，看到了有听众朋友扣二啊，那么就是不支持旧金山来推动这个大麻咖啡馆的计划。谢谢您上线来进行评论。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世界杯进行到今天，八支强队正在冲刺最后的四个进入这个半决赛的名额。那么现在的赛情是怎样的呢？听一下刘卓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专辑。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昨天十六强淘汰赛全部收官，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又一次为咱们奉献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好戏。他们在零比二落后的绝境中，末段连追三球，三比二逆转埃及。梅西呢是一如既往的站了出来。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名单全部尘埃落定。特别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个难得的休息日。没有比赛，真的是本届世界杯连续20多天以来第一个空档，好让晋级这八支球队啊稍作休息。所以呢，咱们今天先回顾昨天那两场十六强的收官战，再花些时间带大家好好展望一下即将在明天开打的八强盛宴。内容很满，咱们抓紧开始。先说昨天的焦点，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的过程堪称是惊心动魄。开场之后呢，埃及法老萨拉赫领衔的埃及啊踢的是极为出色，一度2-0遥遥领先，把卫冕冠军逼到了悬崖边上。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爆出大冷门的时候，梅西和阿根廷展现出了冠军的底蕴。从第79分钟开始，他们在十几分钟之内连追了三个球，硬生生呢把比分逆转为3-2。其中梅西的进球呢是在本届世界杯的第八个进球了，这也让他独自登上了金靴榜的榜首。更了不起的是，梅西呢已经连续八场世界杯比赛都有进球，写进了一个新的纪录。这场史诗级的逆转也是阿根廷继上一轮加时赛险胜佛得角之后呢又一次在绝境中顽强求生。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场比赛也有一些关于 VAR 判罚的争议。埃及方面呢这个就颇有微词，但无论如何啊，阿根廷这股永不言败的这个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正是他们卫冕路上最可怕的一项武器。而拼尽全力的埃及呢虽然遗憾出局了，却也创造了他们的队史的最佳战绩，虽败犹荣。昨天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防守大战。两队呢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120分钟里边竟然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呢只能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来分出胜负。在互射12码里边，瑞士还是笑到了最后，以4-3淘汰哥伦比亚，昂首挺进八强。对瑞士来说呢，这个成绩意义非凡。他们上一次杀进了世界杯八强，还要追溯到1954年的时候，时隔了70多年，这支由队长扎卡领衔的球队终于再次站上了世界杯八强的舞台。事实上呢，这个瑞士已经连续多届世界杯啊杀进了淘汰赛，稳定性是有目共睹，这一次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技术细腻的哥伦比亚则遗憾地倒在了点球点上。要说昨天呢，最值得回味的镜头，一个是梅西打进逆转进球振臂狂奔的画面。39岁的梅西依旧是阿根廷在绝境中最可靠的那个人。另外一个镜头则是瑞士球员罚进制胜点球以后蜂拥庆祝的画面。对一支等待了70多年的球队来说，这一刻的狂喜可想而知。淘汰赛就是这样，有人绝地逢生，有人饮恨而归。好了，回顾完昨天，重点来了。既然今天没有比赛，咱们就趁着这个休息日，把即将到来的八强对阵一次给大家讲明白。先看八强这个整体格局，本届闯进八强的八支球队呢，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和阿根廷，还有瑞士。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五星巴西和四届冠军德国这两支世界杯历史上最具统治力的这个传统豪强啊，竟然双双缺席了本届的八强。这种现象呢，在世界杯有八强这一轮次以来还是头一回出现的情况。取而代之呢，是挪威、瑞士这样的久违的面孔。可以说啊，这届世界杯八强既有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这样的传统夺冠热门，也有摩洛哥、挪威、瑞士这样的惊喜，格局是相当的开放。换个角度看呢，如今啊还留在赛场上的，除了几支欧洲球队和南美的老牌劲旅以外，也有像这个摩洛哥这样的为非洲足球扛旗的这种黑马。 还有梅西这位可能在踢最后一舞的传奇人物，每支球队的背后啊，都有一个值得细细讲述的故事。好，接下来逐一给大家拆解这四场八强对决。第一场就是明天周四打响的，是2018年冠军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呢其实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一场重演。当年啊，正是法国淘汰了摩洛哥，闯进决赛。法国呢是本届唯一一支在常规时间内赢下全部五场比赛的球队。姆巴佩领衔的他们状态稳定，实力超群。而摩洛哥呢则是非洲之光。他们刚刚淘汰了东道主加拿大，更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届世界杯杀进八强的非洲球队。哈基米等球星是实力不俗，对摩洛哥来说，这既是一场复仇之战，也是为整个非洲足球证明的绝佳机会。对法国来说呢，他们志在再进一步冲击队史的又一座大力神杯。第二场比赛是周五的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卫冕欧洲冠军西班牙是目前状态最火热的球队之一，至今呢五场比赛一球未失，天才少年亚马尔等新生代球星是星光熠熠，而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则在上一轮4-1大胜美国之后呢，重新找回了自信。德布劳内等老将是经验丰富，这将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西班牙行云流水的传控攻势对阵比利时老辣的经验与反击，究竟谁能技高一筹呢？实在是悬念十足。第三场比赛是周六的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的头号杀手哈兰德呀，刚刚亲手淘汰了五星巴西，势不可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挪威几十年以来第一次杀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能不能继续他的进球屠杀是最大的一个看点。而英格兰这边呢则由凯恩领衔，刚刚在阿斯特克拿下了一场硬仗。这支三狮军团近两届大赛屡屡是功亏一篑，这次能不能真正的圆梦啊，同样是万众瞩目。第四场比赛同样在周六，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瑞士。刚刚连续两场绝地求生的梅西和阿根廷呢，将迎战时隔70多年重返八强的瑞士队。一边是夺冠大热门，一边是黑马劲旅，同样是值得期待。只不过啊，两度绝境求生的阿根廷防守端呢，是真是暴露出一些问题，也确实值得所有人警惕。另外啊，个人方面，金靴榜上梅西以8球领跑，姆巴佩、哈兰德紧随其后。英格兰凯恩也不甘示弱，这场金靴之争啊，八强阶段还将继续升温。说完整体以后呢，再给大家把明天的重点单独拎出来。明天周四八强首战就是美西时间的下午1点，是波尔顿上演的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场四强重演，哎，摩洛哥能不能一雪前耻爆冷复仇呢？这个法国又能否延续全胜的强势，绝对是明天的一个重头戏。明天的详细看点我会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好好拆解。行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阿根廷上演了史诗级逆转，瑞士点球晋级，八强名单全部出炉，而巴西德国双双缺席了八强，也让本届世界杯是格外的特别。今天虽然是休息日，但明天开始八强的巅峰对决就将接连上演，一场比一场精彩。淘汰赛的世界杯越往后越残酷，也越往后越好看。再过几天呢，这八支球队就将决出四强了，通往7月19日决赛的道路上也会越来越清晰。好了，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谢谢刘卓带来的精彩世界杯点评。那么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明天的重头戏就是法国对阵摩洛哥了，时间是咱们美西时间的下午13点啊，就是下午1点钟，法国或摩洛哥的球迷记得锁定观看了，不要错过。说到世界杯呢，我们再来聊一个世界杯的这个花边新闻哈。世界杯球迷为美国的美食欢呼，来自美国海外的球迷们不仅呢是为世界杯赛事助威呐喊，更是在美国包括有一些世界杯赛事的举办国享受当地美食的同时，进行的有一些旅游的活动啊，他们也对这里的餐食是赞不绝口，也令东道主倍感欣喜。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来自伦敦的球迷叫杰克·古德温，他在谈及自己在达拉斯、波士顿、纽约和亚特兰大品尝过的美国美食时说道，他吃的东西既油腻又恶心，但味道简直绝了。许多球迷特意品尝了那些在自己家乡找不到的区域性的特色美食或者是连锁品牌，比如说加州的 In-N-Out、还有 Barkeys 便利店。挪威国家队的著名前锋哈兰德呢，他还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自己在纽约一个叫 Curtis 的熟食店门前的一个照片。那么来自伦敦的哈里森·墨菲和兄弟一起来观看淘汰赛时呢，他们也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叫 Chick-fil-A 餐厅享用了早餐。 那还有很多球迷啊，他们都觉得说在美国吃到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对于很多餐厅老板来说呢，这么多的国外球迷来看球并且来吃美食也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不管是迈阿密的古巴风味餐厅，还是堪萨斯城的烧烤店，还是墨西哥城的一个叫Taco 餐车，他们都莫不如此。还有很多世界杯的球迷呢，对美国的牧场沙拉酱啊赞不绝口，以至于呢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都要发布一些轻松幽默的提醒，告知游客应该将这种沙拉酱你想买带回去要放入托运行李中啊。接下来呢先和大家说一个咱们社区的消息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神韵的。那之前我们电台也一直在推荐这个神韵的演出，传承千年的中国古典舞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演员在天地间穿梭，神韵的一幕一景都让人觉得美得屏住了呼吸啊。可是呢这样的一场演出，其实在舞台的背后，那些表演艺术家们走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路。那么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就第一次把神韵幕后的这些详情告诉您。他呢跟随着一对兄弟走进神韵的幕后，您将可以看到这群艺术家们在巡演的路上究竟流了多少汗，吃过多少苦，而在巡演的路上又面对着中共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和打压，他们为什么一步都不肯从不退缩呢？那神韵的演员包明宇他就说，所谓坚不可摧，就是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你都要守住你的信念，重新站起来，继续去做对的事情。相信这份影片一定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不仅是在工作中、生活中，还是处事的一个价值观上，也是让这份坚持呢感动了世界啊。那么这个纪录片《坚不可摧》从全球首映到现在已经有超过百万人观看了，也翻译成了14种语言，现在呢也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如果说您想看这部纪录片的话呢，现在有一个机会，7月10号就是周五下午的4点，在缪皮塔斯的图书馆会免费的放映《坚不可摧》这部纪录片，也邀请咱们各位湾区的华人朋友去现场观看了。但是呢温馨提醒，这部影片是英语的影片啊，所以说呢可能要英文程度相对 OK 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7月10号下午4点，缪皮塔斯图书馆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好，缪皮塔斯图书馆，所以呢欢迎您和家人一同前来去看这个《坚不可摧》。详情呢，你也可以在 Eventbright 网站上面去那个登记也 OK 的。当然了，您想了解活动的详情，您就发送比如说电影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会将观影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啊。根据美国旅游报纸的报道，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呢因为景色壮丽，每年暑期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造访。然而呢最近多名参加叫做加科罗拉多河泛舟的一个活动的游客返回家之后呢就出现了肺炎、类似流感的症状以及肌肉酸痛等等的不适，部分患者呢还被诊断出患有这个肺炎。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已经证实了接获相关的通报，然后呢流行病专家近期也正在调查这些游客出现的神秘病症的感染源是什么。这些游客呢都是参加了泛舟行程，从这个利斯渡口出发前往钻石溪，航行的全程达225英里。那么游客马修·瓦佩特表示，他是在5月18号到6月2号期间参加了大峡谷的行程后，返回家3天就出现了膝盖的肿胀、发烧以及关节的剧烈疼痛等症状，他不得不前往急诊室就医。他形容当时的疼痛呢犹如骨头被碾碎了。瓦佩特说，旅途中他的膝盖曾经有擦伤，但当时呢没有觉得伤势严重。就医后呢医生排除了葡萄球菌的感染，经过抗生素的治疗后，膝盖的肿胀有一些缓解了，但其他不适的症状仍然存在。 他在7月2号的时候反馈说，我一直在持续的发烧，并且出现严重的骨头和关节的疼痛。就在本周，我又被诊断出了患有肺炎。截止到7月7号，瓦佩特他还存在着类似肺炎的症状，但是呢，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逐渐恢复康复了。无独有偶，另一位名游客叫做史蒂芬金，他也表示他是在6月7号到6月22号期间参加了大峡谷的泛舟行程，虽然旅途中一切顺利，也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返回家之后啊，同团的多名成员陆续的出现了不适的症状。然后这个金表示说，我们在那儿玩得很开心，但是回家后呢，我们团队中有几个人陆续出现了类似的健康症状，包括发烧、胃寒、疲倦、虚弱、局部肌肉酸痛，之后呢，逐渐恶化为腿部的肌肉拉伤般的剧烈疼痛，甚至出现了肺部的积液。金海指出说，他的团队中有一名成员曾经在看诊时短暂的失去了意识，之后呢，医师怀疑他感染肺炎而住院了。目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流行病专家已经和瓦佩特取得了联系，并且呢也访谈了多名出现症状的游客，在搜集过去一个月内的病例资料，同时呢也对他们进行了多种罕见病原体的一个检测，包括有汉塔病毒、山谷热、登革热以及叫做钩端螺旋体病。瓦佩特指出说，由于很多病因现在还难以通过普通的检测来确认，也需要时间，因此呢，他和其他的患者仍在最终的等待当中。如果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有参加过这个大峡谷旅游啊，并且呢也参与过这个泛舟活动的，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近期的这个安全了。您有没有一些不适感呢？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也表示啊，说现在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不便对疫情的规模、可能的病因等细节发表评论。他们也呼吁近期准备前往大峡谷泛舟的游客要留意最新的公告了。如果泛舟后出现过发烧、疼痛等疑似的症状，要尽快的通报联系公园，有病毒专家来和大家取得联系。